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2，赞助员，在世俗上的慈幼会士。1870年代，成立慈幼会赞助员会的计划逐渐实现。他也像鲍斯高神父其他的事业，并没有突然产生，而是经过了长期培拥才滋长的。鲍斯高神父写道，1841年，当青年中心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热心虔诚的司铎和教友来帮助工作。早在那个时候，对那些在危险中的青少年，要做的工作已经很多。这种合作者或赞助员，无论何时，都支持了上主托付我们手中的工作。包莱神父去世。鲍斯高神父首先提到了那些协助他工作的司铎。我们在叙述鲍斯高神父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也曾遇见了这些司铎。首先在青年中心迁移无定的时期，最后定居在华道角的时期，这些司铎也曾与鲍斯高神父发生过冲突，或是因为他有一些疯狂的主意，或是因为他对政治持有某种态度。不过他们对贫苦青少年实在的爱心，克服了一切障碍和隔阂。他们是伯铎·梅尔拉、蕾斯·纳西、雷奥纳道、莫里亚道、纳爵和若瑟·弗拉两兄弟，雅青道·卡尔巴诺，尤其是加发树神父和那位身材矮小的包莱神父，与慈幼会事业将永远连接在一起。真是鲍斯高神父忠诚而不惜牺牲的赞助员。那位小神父包莱是在1873年9月9日瞑目去世的。鲍斯高神父在他临终的床边痛哭流涕，他说，他看来好像一位没有什么才能的神父，其实十位优秀的司铎也做不到这位天主的伟大工人所做的一切善事。他去世的时候，连入殓殡葬所必须的钱都没有，但是鲍斯高神父却清楚知道，不知多少次他把自己袋里所有的钱完全倒在鲍斯高神父手里，不管是几个小钱也好，或是好几个金元也好。鲍斯高神父召集了慈幼会各校的院长，由他们抬起包莱神父的棺木。慈幼会的修士、学生和乐队送他直到坟场。他们就是鲍斯高神父在1844年向包莱神父所预告的司铎、修士和学生。当时鲍斯高神父这样对他说，他们的确是在那里，因为我看见他们。善心的男女信徒。除了司铎和一般的寻常教友之外，也有一些赞助员来自贵宦之家，如凯斯伯爵，日后到他年老时将成为一位慈幼会司铎，法沙蒂侯爵、卡劳利伯爵、史卡兰比伯爵，其余的赞助员则普通是一些属于工商界的人士。鲍斯高神父常很感激地记得一位铜铁器商，他名叫若瑟·卡里阿比，常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到青年中心去帮助工作，又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捐助给青年中心。 这些教友各有自己不同的赞助方法。鲍斯高神父特别要求他们在主日上以及对封斋期内的平常日子帮助讲解要理。有人也帮助他在夜校里管理学生或讲解圣教教义，有的替他的学生寻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尤其替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青年。不仅是男教友帮助鲍斯高神父，也有不少妇女协助他的工作。本书前面已经提及过一些做母亲的在华道角青年中心里帮助工作，如鲍斯高神父自己的母亲丽达、卢华神父的母亲、米格马克乃的母亲、同导司铎卡斯大帝后来升为都灵总主教的母亲，还有妈妈丽达的妹妹等人。卡斯达蒂同导司铎的母亲负责管理学生的衣服，换洗脏衣服，并在每星期六把干净的衣服分派给学生。鲍斯高神父写道，我们正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在那些穷苦的孩子们中间，有的连更换身上那件破旧肮脏的衬衫的衣服也没有，他们这样脏，没有一个雇主愿意雇用他们的。每逢主日，妈妈卡斯大帝聚集青年中心里所有的院童，然后像一个总司令似的仔细检查每一个人的衣服。他也去查看学生们的床铺，很多次他们好像小兽穴，又脏又臭。有许多教友不用工作，而用金钱来协助鲍斯高神父的事业。有一位司铎把自己富有的父母所寄来的钱全部捐给青年中心里那些最穷苦的孩子。有一位银行家按月缴付一切学杂、膳宿等费，好像他自己是鲍斯高神父青年中心里的一名学生。有一名工人按时把他自己节省下来的钱送来青年中心。在俗的慈幼会士计划足告失败，鲍斯高神父逐渐拟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想把那些协助工作的在俗教友完全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善会。1850年他第一次进行了这个尝试，他集合了七名他所信任的人，全部都是在俗的教友，结果却没有成功。1864年他再度尝试组织一个在俗教友的善会，后来他把自己所修订的慈幼会会规呈上罗马圣部审阅时，其中加有一章论及在俗的慈幼会士。这时许多位教长看了摇头，他在那一章里写道，不拘是谁，即使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也可以成为慈幼会士。他们不发圣愿，可是他们可以协助慈幼会士教育贫苦青年的工作。其中第五条会规甚至谈到，如有慈幼会士因合理之故而出会者，也可以成为在俗的慈幼会士。这一章没有得到圣部批准，鲍斯高神父以比埃蒙省那种锲而不舍、坚持到底的精神，一再把这会规重新呈上罗马圣部审阅。他先把那一章的文字加以修改，后来又把它放在慈幼会会规后面作为附录，结果仍然失败了。为使慈幼会会规获得批准，1874年才被罗马圣部正式批准，他不得不把那一章删除。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许会把它视作一种创新的拙见。在俗的慈幼会士这个计划失败之后， 鲍斯高神父立即开始进行一个类似的组织。1874年，他写出了圣方济沙雷会的主要条例。看来他像一个善会组织。鲍斯高神父关于这个问题咨询了慈幼会的各位院长，他们都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鲍斯高神父摇头叹息着说：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将来你们会看到，这个善会将是本会的支持，你们要仔细想一想。鲍斯高神父给这个善会所定的主要目的共有三个：一，对近人，尤其是对贫苦无靠的儿童，进行爱德的工作，以谋求自己灵魂的审议；二，参加慈幼会士所举行的敬主神功；三，收集穷苦的儿童，在自己家里教育他们，保护他们免受危害。慈幼会赞助员。1876年，鲍斯高神父终于使他设计的善会达成了一个正式的形式，称他的那些助手所形成的团体为慈幼会赞助员。他编写了赞助员会会规，迅速地把它印成了单行本，并把它呈上教宗批准。1876年5月9日，他收到了教宗毕月九世有关慈幼会赞助员会的一份简令。赞助员会的宗旨仍与两年前他所陈述的相同：善度教友生活，以谋求自己灵魂的审议，协助慈幼会士从事各种工作，消除一切罪恶，以免儿童受到危害。赞助员会所提供的方法也与慈幼会士所采用的相同：讲解要理，毕竟推行，支持思铎圣招，散布良好刊物，多行祈祷，慷慨布施。最后这句有关布施的话引起了不少误解，有些慈幼会士把赞助员的工作事实上缩成以金钱捐助慈幼会事业。鲍斯高神父曾强烈地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因为他降低了慈幼会赞助员的身价。1882年，他在法国土伦做了这样的声明：必须明了清楚这个善会的宗旨，慈幼会赞助员并非只应该给本会的事业捐钱，却也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协助拯救自己的弟兄，尤其是青年们的灵魂。鲍斯高神父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旅行，都竭力设法增加赞助员的人数。莫朗福尔兹写道：热那亚和利古利亚二地是他寻找赞助员的重大地区，在法国则以尼斯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因为那是一个集合世界各地侨民的大都会。至于马赛，那里的赞助员那么热心地支持鲍斯高神父的工作，使他在那里觉得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西班牙有一位最典型的赞助员，他就是陶乐德·卓比德亚，他成为慈幼会事业之母，现在进行他的列品手续。慈幼会会刊传播各地。鲍斯高神父愿意给慈幼会赞助员们立定一个工具，好使他们彼此团结，且与慈幼会各地的会员取得联络。这个工具便是慈幼会会刊，它是一份定期刊物，是在1877年创刊出版的。鲍斯高神父极重视这份会刊，最初几期由他亲自负责主编，后来他因事务繁杂无法主编时， 就从自己的学校里调来了一位很能干的院长，即包乃底神父，托他负责主编会刊。当时包乃底神父也是慈幼会总部委员之一。有人问鲍斯高神父，这份会刊他预备把它寄给什么人，他就回答说，把它寄给那些愿意看的和不愿意看的人。在这份会刊上刊登了最初往远方传教的慈幼会士所寄的通信，这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很喜欢看的文字，鲍斯高神父亲笔撰写的慈幼会母院史的最初几章，也曾登载在会刊上，引起了读者们极大的兴趣。在会刊上也经常刊登散在世界各地的慈幼会事业的近况，以及因圣母进教之幼转达而所得的大恩。这份简单的月刊传播远近各地，给鲍斯高神父和他的事业赢得了很多的友人。已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也记得自己以前阅读这份会刊时的情形，他写道，我童年时很喜欢一张进教之幼圣母像，因而蒙受圣母的爱护。那是一张很简单的翻印的圣母像，是我的叔公沙威从慈幼会会刊上剪下来的。我的叔公常收到这份会刊，把它读给我们孩子听，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我把那张圣母像放在我的床头，就在这张很平常的圣母像前，我念了不知多少经文，倾诉了不知多少心声。进教之幼圣母玛利亚常保护了我。1884年，鲍斯高神父同雷默恩神父谈话时，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日益成熟而明显的思想。赞助援会的宗旨并不是协助慈幼会，而是帮助圣教会，即在慈幼会士的领导之下帮助各位主教和本堂司铎。福尔兹写道，1888年鲍斯高神父去世时，有一件众目共睹的事，即小小的慈幼会所具有的使徒力量，因有其赞助员的协助而增加了10倍。赞助员中有许多位纵然不是在法理上，可是在事实上真是在俗的慈幼会士。